暂时重启奥巴马健保登记。美国务卿表示，美菲共防条约适用南中国海。美国会议员在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1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下午签署行政命令，扩大政府赞助的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将低收入人群包括在内。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拜登总统是在去年的竞选期间就把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呢作为他的竞选承诺之一，那么今天的行政命令可以说是他实现这个竞选承诺的第一步。那我们先来听一下拜登在签署仪式上是怎么说的。
It's been a busy week, and I've signed executive orders tackling COVID-19, economic and climate crises, as well as advancing racial equity. But today we're about to sign two executive orders, and basically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them, to undo the damage Trump has done. There's nothing new that we're doing here other than restoring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restoring the Medicaid.
那么今天一共是签署了两部行政命令。那么白宫在一篇新闻稿中呢是表示说呢，通过这两部行政命令，拜登哈里斯政府会重新开放健康保险市场的登记注册，那么采取额外的步骤，强化医保和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并且保护女性的健康。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命令的具体内容啊。第一步呢是强化医保的命令，它是规定呢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重新开启政府的保健网站，并且允许美国的民众在今年的2月15日到5月15日当中这三个月的特殊登记时间段当中呢，是根据需要进行医保的注册以及登记，那来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那总统还将会指挥联邦机构重新审视限制美国民众获得医疗的规定和政策，并且是考虑能够保护和加强医保普及度的措施。那么许多美国民众在新冠疫情期间呢，都丢失了工作，那由于美国的大多数的医保与个人的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有工作才能有医保，所以拜登的这部命令呢，是可以给这些失去工作的人提供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第二部命令是撤回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的规定，那这个规定是禁止提供堕胎咨询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接受来自美国的资金。那这个规定从前总统里根时期就开始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被反复的实施，又撤回又实施。那每当有共和党进入白宫的时候呢，美国就会实施这个规定，那每当有民主党成为总统的时候呢，美国又会撤回这个规定。那么作为民主党的拜登在上任之后撤回规定也是在医疗当中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记者简报会上呢，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也是表示他无法预测多少人会在今天的行政命令出台之后登记注册政府的医保，但是表示白宫会积极推广这一政策。
We will have a robust public campaign, publicpaid media campaign to reac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e'll be putting a lot of levers and resources toward that. But I don't have a prediction for you in terms of the numbers.
那他还说呢，拜登当局会继续努力，试图保证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都有获取医保的途径，那这就包括了公民、非公民以及非法移民。那么在移民的话题上呢，拜登总统是在上任后也立刻下令在100天内停止对非法移民进行遣返，但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法院也是立刻又阻止了这一政策的实施。那么沙奇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是透露说呢，拜登当局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采取行动确保这一政策的实行。那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连线报道。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再次聚焦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问题。来自两党的多位参议员星期三重新提出法案，将禁止所有新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华盛顿维吾尔倡议人士盼望法案尽速通过，并敦促拜登政府将新疆人权状况列入重要议程之一。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奥德卡拉，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由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莫克里共同提出。这份法案在上一次的国会议期结束之前未能获得通过，而在这一次新议期开始的一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位议员再一次的推出这份法案，目前已经获得了27位议员的支持。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必须竭力阻止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他还提到，法案目标在阻止由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的供应链，避免美国企业从中获利。这份法案要求禁止进口所有的新疆产品，除非得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认可。有关发生在新疆的强迫劳动以及侵犯人权行为，在美国政界、拜登政府以及民间都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新任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公开表示，肯定蓬佩奥认定这个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所犯下的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的罪行。那布林肯呢，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表示，他仍然认为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构成了种族灭绝。
My judgment remains.Genocide was committed against the Uyghurs.
拜登提名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三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评估特朗普政府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所犯下的行为是种族灭绝的这样的认定，以确保这个决定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服装鞋业协会以及其他的4个零售业的协会星期三也共同致函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领导人，重申对强迫劳动的零容忍立场，并且支持国会及行政部门出台的相关限制性举措，但也敦促国会在立法同时也要做好监督的工作，确保法规的执行清晰和有效。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居尔伊利哈姆，他的父亲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十分感谢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以及民间所展现的对于这个新疆人权状况的关切。他表示呢，美国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希望接下来拜登政府可以将新疆人权问题继续列入新任政府的重要议程之一，也希望这个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可以尽早的通过。我当然更希望，最希望的是中国政府可以不再选择逃避问题，而是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愿意为民生提供就业岗位，当然是好的，但是不应该通过强迫或者是迫害等方式提供，尤其是提供就业岗位，促进经济也不应该成为迫害一个民族人权的借口。
在两个星期之前，英国和加拿大也加入了美国的行动，共同禁止被认为是中国在新疆地区强迫劳工所制成的商品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的连线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中国有联系的一个推特账户组织网络在美国大选前后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卡迪夫大学犯罪与安全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研究表明，这些推特账户与中国有联系，并在美国大选期间发推称美国存在选票舞弊的情况。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一段被前总统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转发的烧票视频，这段视频得到超过120万次点击。这是一条假视频，事发地点弗吉尼亚海滩市官员称被烧毁的是样本选票。报告说，值得注意的是，推特在中国国内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瞄准的是其他受众。该组织网络的举动被称为外国势力试图影响美国政治轨迹的一次重大尝试。 最近一周以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出现下降，这使得一些州开始考虑放松不久前实施的严格限制措施。与此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本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2500多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42万。来看报道。
随着新冠病例的增长幅度出现放缓，美国部分地区开始考虑放松此前实施的防疫限制措施。上个月，由于年终节日导致病毒扩散的风险加剧，纽约州和加州等地实施了居家令和关闭餐馆、学校和非关键产业等限制措施。自一月初以来，美国的新冠病例住院人数下降了将近18%。专家说，这显示病毒扩散的速度和严重程度出现减弱。纽约州州长库莫本星期宣布解除部分经济限制措施，并计划在近期允许纽约市的餐馆重新开放。
I think we're at a new place now, and we can start to adjust that valve, and start to open up more economic, activity, and reduce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reduce some of the what we call micro cluster zones, orange zones, etc.
加州州长纽森本星期也解除了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居家令，这意味着解禁地区的发廊和餐馆室外用餐可以重新开放。在加州人口最密集的洛杉矶郡，当地学校有望在未来2到3个星期向学生开放。最近一个星期，尽管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呈现下降，但疫苗供应短缺和来自巴西、英国以及南非的变异病毒仍然对美国政府的防疫努力构成威胁。
But the brutal truth is, it's going to take months before we can get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vaccinated. Months. In the next few months, masks, not vaccines, are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COVID-19.
拜登总统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美国政府计划增购2亿剂新冠疫苗，将采购总量增加到6亿剂。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人士梁颂恒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各国政府就1月6号香港抓捕民主派事件向北京和香港政府施加压力。17名美国、英国等地的议员联署支持。汉学家林佩瑞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观。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民表示，他对拜登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有充足信心。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宁露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对1月6号香港大规模政治围捕作出回应。包括联邦众议员肯巴克和斯科特佩里在内的17名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国会议员签署联署声明，支持声援香港。巴克和佩里众议员在声明中指出，53名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包括美国公民、人权律师关尚义，要求中国及香港政府停止对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并支持美国政府迅速以行动回应香港抓捕事件，继续致力于对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承诺。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民对美国之音说，这起自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抓捕事件，显示北京和港府的清扫行动越来越广泛深入，不仅逮捕政治人物和前立法会议员，连抱持民主思想的人也被逮捕和迫害。
The American citizens, John Clancy, who is a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supported and helped organize the primary last year, he was arrested.And the fact that he's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a lawyer who's helped to organize a survey, those are, I think, an alarming claim of essential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aying that we're not only going to prosecute acts that are done in public or online, we're now going to prosecute and criminalize ideas and speech.And affiliation with organizations. And I think that should be a deeply alarming sign and signal.
加州大学和宾分校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对香港前景短期内持悲观态度。
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已经决定要压制香港，而且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展开的，从大概3个月前到现在，一步一步的 抓人的、恐吓人、通过法案等等等等，这是有计划的，而且会成功。香港做一个那种很活跃的自由城市的日子已经没了，在我看来。但是长远的来看，哪一天中国大中国会不会民主化，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我还是得乐观。我这因为共产党这种统治系统是反人性的。
朱慕明对拜登政府在香港议题上发挥实际作用有充足信心，认为拜登政府将以不同途径对中国施加压力，香港人会在美国的移民和难民保护上获得过去未能确保的支持。他敦促美国政府将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权作为外交政策谈判的中心议题之一。
And we believe that as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entered a lot of those global negotiations and treaties, it is vital that Hong Kong and human rights become a part of all of tha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林佩瑞表示，北京在压制香港上取得成功，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台湾。
新疆他压制了，香港压制了。他觉得自己这个势力挺不错的，而且他内心也是不安全，所以我担心台湾将来会怎么样。
林培瑞认为北京的野心是可以制止的，除了美国公开发声，全球各国也应协力对抗，未来会从私下谈判转为面对面的竞争。
美国可以起作用，全球都可以起作用，可以制止的，公开的说公正话，我觉得很重要。以前美国大概40年来，他对中国的那种私下谈判，不要公开撕开人家的面子那种方法是不对的。我不能说将来怎么样，可是这种面对面的这个竞争是有的。
美国之音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时间周三晚上致电菲律宾外长，强调两国共同防御条约涵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刚刚正式就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菲律宾外长洛钦通话，重申强大的美菲同盟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表示，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两国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表示这一条约明显适用于当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在太平洋遭受武装攻击时的情形。国务院说，这包括南中国海。在星期三的通话中，布林肯向菲律宾外长强调，美国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超过1982年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海洋主权主张，并且保证会与那些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的东南亚国家主权声索国站在一起。这是上任刚满一周的拜登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到目前为止表达的最明确、最强硬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普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因为出席拜登总统就职典礼时的装束而意外走红，短短几天他已经筹得180万美元善款。与此同时，桑德斯议员呼吁国会两党合作，尽快出台纾困方案。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说，他在过去5天内已经通过销售印有个人形象的系列商品筹集到180万美元的善款。 桑德斯在1月20日出席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时，身着派克大衣、手戴针织手套的形象与盛装出席的其他嘉宾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因此意外走红。他出席就职典礼的照片被制作成大量的表情包，引起美国网民的追捧。桑德斯此前曾两次参与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是进步派力量的代表，以倡导福利政策和严肃的个人形象著称。在帮助慈善的同时，桑德斯也在国会呼吁两党合作，出台新的纾困方案，应对新冠疫情。
Everybody wants to work in a bipartisan way. We want Republicans to come on board. But the fact is that this country today faces more unprecedented crises in terms of the pandemic, in terms of unemployment, in terms of low wages.In terms of 90 million people not having any health care, we have got to mov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向民众普及新冠疫苗，管控疫情。医务工作者是第一批在去年年底优先接种的人群，目前有人已经完成了第二剂疫苗的接种。弗吉尼亚州急诊科医生金冲飞分享了他接种莫德纳新冠疫苗的感受，并针对民众有关疫苗的疑问和忧虑进行了解答。
我知道您是接种了 Moderna 的这个新冠疫苗，那能不能分享一下您接种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感受怎么样？
对的，我是在12月29号接种的。那之前就是一个预约的过程，问一些简单的有没有过敏啊，最近有没有打过疫苗啊，有没有感冒样的症状啊，就是问了这些之后筛查都没有问题的话，他就给你预约起来了。接种的过程呢也还蛮顺利的，就到直接到那个卫生部门，卫生部的那个地方，等待的时间不是很长，我大概等了15分钟，就是注册，然后呢再15分钟等待打疫苗。
Not too bad.
然后还有个15分钟就是观察了，基本上整个流程下来1个小时就接种好了。然后呢，基本上也是没什么问题，大家都很有秩序。然后在那边，大家特别是都医务人员接种的时候，一个很好玩的是，就是你在那边观察，就是也不是自我观察，就是所有人都观察其他人，就万一有人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紧急施救嘛，对吧？所以大家都心里很平安，因为都是医务人员在那里。反正疫苗这种保护嘛，就是也是这种就是 benefit 和这个 risk 的一种平衡，就是到底就是这种权衡了。你如果现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你不把疫苗打起来的话，其实你的那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打疫苗，你即使疫苗的话它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或者一定程度的副作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打的。大家还说就是接种这个疫苗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副作用，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大家都在自己的这朋友圈 share 它的反应，这个是它的最大的副作用。说就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副作用呢还是能够就是 tolerable 的，就是还是比较耐受，就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
那就是比如说像联邦政府啊，或者说州政府能做些什么，像医疗系统能改进一些什么，让更多的人去接种这个疫苗？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便捷吧，就是打疫苗，因为毕竟现在也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是工作了嘛，在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工作也很忙，然后呢小孩子又在家里就是上课，然后有些时候真的他们可能没有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或者因为疫苗的原因不来打疫苗，还是因为可能生活上比如说又要看小孩要工作，就是时间上的问题没有来打疫苗。如果这部分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了，我觉得还是能够增加很大一部分人群来打疫苗的，就是增加这个便捷程度，预约上的和这个打疫苗的便捷程度。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强生这个 Johnson & Johnson 它的疫苗是可能在月底之前就要申请紧急的使用，那会不会有些人在等这个疫苗，因为它不是一款 mRNA， 不是一个这么新的技术，会不会有人在等这个疫苗？
对， 它这两个疫苗的差别呢，一个是就是腺病毒的那种疫苗，它其实打到体内的是一个 DNA， 然后呢我们 mRNA 是一个 mRNA。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中学课本的生物知识的话，它基本的流程就是 DNA 呢先要转换成 RNA， 再转换成蛋白，最后其实就是蛋白激发了这个机体的免疫反应，然后让机体产生抗体，然后来对抗这个病毒。那mRNA 呢，它理论上其实是更安全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在体内存在也是短暂性的，就是打进去之后它产生了蛋白，就是很短暂的时间的话它就会被代谢掉了，代谢掉之后呢其实差不多你打进去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它是还是挺安全的。那你说如果从现实角度来说，那的确是这种腺病毒的疫苗呢，它之前有过一些就是在人体上的这种注射的情况，可能它的可以追究的这个追溯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在人体上的应用，总的来说我觉得两种疫苗它的安全性都还是挺好的。
对于想要接种疫苗的民众来讲，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知道我看您的那个 vlog 里面，您可能当天早上吃了两个鸡蛋，然后有没有需不需要做一些准备啊，或者说打完接种完回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就是心理上的准备哈，就是像不过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已经决定去打疫苗的人，他可能心理上都有一定的准备了，也可能做了一定的功课了，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我们华人，我觉得可能做的功课一定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毕竟它的副作用在比如说手臂伤痛上面比较常见一些，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你在安排时间上，比如说你周末休息了，那你可能安排在周五接种的话，可能周末休息48小时之后可能就好了，啊，如果是你是就是用右手写字的，那你可能接种在左手臂会比较好，这样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工作，嗯，然后另外呢就是像以前啊，我觉得在国内，我们不管什么样，有点生病啊或者什么的，可能都喜欢煮点稀饭啊，然后这样子简单的吃一吃，但这个我之前也听了那个张文宏的讲座，他也是特别支持你还是牛奶鸡蛋，因为毕竟这些抗体啊这些要对付这些东西的话有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所以说可能牛奶鸡蛋可能会有更多的一种 support 吧，就是支持的作用吧。就是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方面我再讲一下，就是我从两个方面买，一个是可能就是临床研究方面，我们大家也看到数据了，这个94.5%、95%，但是呢之后呢有人用不同的算法然后提出了一些质疑，我觉得他那个是他我们不能比如说这个阻止他们说这些事情，但是呢他这个还是有问题的，他那个理论依据是不足的，他那个他比如说29%的有效性这种是不对的啊，这个需要先跟大家就是相当于辟谣一下，就是让大家有心里有点底，就是还是它有效性还是蛮高的，因为临床数据也是经过 FDA 审批，然后呢那时候审批的时候也是有好多人，大家很所有各方面的专家都 challenge 各个方面都已经提过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它有效性呢还是蛮高，但至于有没有达到95%、94.5%，这个的话我们看后面呢就是真正的在人群当中的这种情况。那目前呢在以色列的话它的接种人群已经达到了25%，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有效力的还是挺好的，就是的确它那个接种的人的感染率呢下降了，有一个它研究就是20万人接种的和20万人不接种的去比较的话，它也下降了33%，如果接种人更多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有效力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上去。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